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早上好，周末愉快，我是悉尼记者陈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叫有趣的什么呢？有趣的课程。这个课程的名字就叫 Mindfulness。 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是在办公室的墙上看到贴着的海报，上面是写着我们将会有一个 Mindfulness 的课程。虽然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它配的图片有点像是瑜伽冥想打坐那样的照片，所以我想可能是一个教我们冥想的课程吧，因此我就报了名。去体验了一下之后，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去上课那一小时的过程当中，我甚至有点觉得很 boring 很枯燥，然后我的脑子就开始四处游荡，并且想着，哎，我好像不该来呀，我好像这一个小时应该去做别的事啊什么等等。但是在这个课程当中又有一些小活动是会不断的把你的思维也好，把你的这个意识也好拽回到课堂的现场。比如里面一开始有一个活动，就是让你用你的手指敲打你的眼角下面的一个部位，还有你的胸骨，甚至让你的左手去挠一下你的右手，然后再让你坐在那里去感受一下你的右手的存在，也就是说把意念放在你的右手。在你用左手去抓你的右手之前呢，你很难用意念专门去感受你的这只手，可是当你抓过以后，因为有那种感觉在，所以呢，哎，你好像更容易就可以去感受到你的手了。这时候不在现场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吃饱饭没事干的感觉哦，去做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其实我在课程结束之后查了一下资料，原来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 Mindfulness 被中文译成正念，就是正确的正，想念的念，已经是成为西方心理学界最热门的词汇之一。麻省大学医学院的卡巴金教授还把正念引入了西方主流社会，他在医院开设了减压门诊，把这个概念呢介绍给那些需要应对压力挑战的病患者和普通人。卡巴金教授创建的这个课程呢是有8周，它主要是用于正念减压，还有针对反复发作的抑郁症。正念的认知疗法在心理治疗界也是经常采用的。而且我还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说，像 Google 这样的大公司，他们在开会前呢就会举行一个 mindfulness 的练习，因为这个练习呢有时候它只需要7-8分钟的时间。我就想起来在我们短短的一小时的课程当中，老师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敲打的身体的部位还包括用手去按压你的耳朵，因为我们的耳朵上面有很多的穴位，它是非常敏感的地方。所以呢他说，如果你们在开会的时候，如果今天有很多会要开，但是你又觉得很 boring， 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不断的按压你的耳朵，你就会让自己保持清醒，而且保持让自己的意念停留在当下，也就是认真的开会。大概这就是大公司要在开会之前来让大家做一下正念练习的原因吧。这时候呢你可能会精神更好，周遭的人和环境更加敏感，可能开会的效率也就更高，我这样猜哦。不过当时我听老师讲的时候，我心里是在想，哈哈，那要是领导看到你在按耳朵的时候就知道你困了，觉得枯燥了，走神了。当然我突然产生的这种小想法呢，在 mindfulness 的练习里面呢它是非常承认的，因为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人每天可能有7-8万个想法，就是我们的大脑呢经常就是浮想联翩嘛。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想东想西，走路的时候也会想东想西，那比如说你在躺着的时候你甚至都会想，哎，我明天是不是还要去定一个什么样的跟医生的约会啊，明天要送女儿去哪个补习班啊等等，就是你会 有太多太多的想法，那这样的想法呢，让我们的大脑很忙，也让我们很累，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压力都非常的大。可是这个 mindfulness 的练习呢，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呼吸，通过感知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包括你在吃饭的时候，你拿起一块食物，你先观察这个食物的外表，去想一下这个食物是哪里来的，先闻一闻， 拿到嘴唇边碰一下，再咬一小块慢慢在嘴里把它嚼完，就是通过这么一个细致的集中于你眼下正在做的这件事的过程，让那些有的没的想法呢过滤掉，也就让你的精神可以放松下来。据说 通过这样慢慢吃的方法还可以减肥，听起来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你狼吞虎咽的话，你就会不知不觉吃下很多的东西。确实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累，当你躺下去的时候，你根本就睡不着，虽然你很累，但是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发现你更累的时候，你越累的时候你就越睡不着，因为那时候你就会想着几千件你应该做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 然后就会开始产生焦虑。我看到在YouTube上面 有一个演讲是Dr. Rode Siegel， 他去到Google的办公室给他们的员工演讲， 演讲的题目就叫 The Science of Mindfulness， 也就是正念的科学。我觉得这位 Ron Siegel 博士相当厉害，他在演讲的一开始就牢牢地抓住了听众，他说， 为什么我们人会让我们的大脑这么的忙，有这么多有的没得的想法？其实如果追溯到人类最最最开始的时候，最原始的时候，我们的 grand grandmother 他们为了生存，他就需要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的警惕，然后需要去想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大脑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放松而存在的，它是为了让我们有很多的焦虑，产生很多的想法而存在的。而正是这种焦虑和这么多的想法，让我们人类最终得以生存下来，不断的进化，越来越进步。 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过程，而且我们人总是会有比较的心，比如说是我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啊，还是我小时候那个非常亲密的朋友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是他更瘦更美，还是我更白更高，是他嫁的老公更好，还是我嫁的老公更是完美等等。 还要比孩子，所有的都在攀比，他甚至开了一个玩笑说，对于像他这样的正念科学的研究博士来说，他们这一群人比的是说谁更能让自己集中于当下，也就是谁的专业更好就是了。所以我们人总是免不了攀比， 因此呢就会让自己非常的焦虑。其中他也提到抑郁症，他说抑郁症和焦虑所不同的就是抑郁症是把自己整个都封闭起来，不去感知感受外面的世界的所有的事物。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 这种mindfulness 可以帮助治疗抑郁症，它应该就是帮你打开你身体里面的感受的器官， 通过去接纳这个外面的世界，慢慢让自己对外界开放，来改善这个抑郁症的症状吧。这位博士在演讲一开始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很抓人的话，他说，我想如果你是处于人生的上升期，你的生活一切都非常的美满无比，事业也是非常的成功，那你可能不会想要去接触 mindfulness 这样的科学。 可是如果你貌似看起来人生的一切都非常成功，但事实上你的内心是承受着一些压力，还有一些你想要实现的目标的话，你还是会寻求这种 mindfulness 的方法的帮助。我们中国话也讲，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让自己慢下来，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周遭的眼下的环境，而不是去烦恼 一些你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想一些现在你不是在处理的事情，可能就是显得尤为重要。我还看到有一位在美国的心理咨询师，他是分享了有一个免费手机的 app，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啊，叫做 Stop, Breathe and Think， 就是停下来呼吸冥想，它这里面呢就会有声音引导你该怎么做。那其实它的内容呢就是要你专注在自己的呼吸，然后觉察自己的身体等等，每天只需要3到5分钟。我觉得也许你可以试一试哦，因为我上周日去徒步的时候，经过新州南部的一些海滩，它正好那片海滩呢特别有意思，它总是会有可以让你休息观海的地方，而且那个位置非常大，那个地名就叫 Big Balcony 大阳台，而它真的就像一个大阳台一样。所以我发现在徒步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停下来坐在那个大阳台，对着大海静坐一下，深呼吸一下，让海风吹一吹，那种感觉真的很舒服，你就是沉浸在蓝天碧海之中。所以有时候虽然我们会把冥想，把瑜伽，把我现在介绍的这个 mindfulness 正念好像理解得很玄乎的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身体力行了。这样的人可能看起来他可能会做事的节奏比较慢，人也比较温和，而内心也比较的平和和容易快乐吧。周末的时候不妨试一试哦。好，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一期的生活杂志，我是悉尼记者陈云。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